祷告的艺术，一本关于如何祷告的手册。干坚信。第二部分。第五章，人需要一位代祷者。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伯九章三十二节、三十三节。在我的英王钦定本串珠圣经里的页边译文中，听颂的人是由仲裁者一词翻译而来。在另一本参考书中，原词为辩护人。换句话说，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是指没有人为双方的案件辩护。以下的翻译很有亮光，约伯记九章三十二、三十三节，扩大版。三十二节，因为神本不像我只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而且我们可以一起上法庭。三十三节，我们中间并没有仲裁者，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但愿有。约伯需要有人能够一方面代表他，另一方面代表神，他需要有一人站在他和神之间为他辩护。神看没有人代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神看没有人代求，所以他提供这项需求，差派了耶稣。耶稣，我们的代祷者。耶稣在神和罪人之间搭起桥梁，人需要有他人站在破口上代求，使他可以回到神面前。人需要一位代祷者。耶稣的献祭确立他成为人类唯一的可以完全信靠的代祷者，他是这星球上的人们唯一的代祷者。赖特。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为我们升天，站在神的面前。赖特。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在父的右边做我们的代祷者。赖特。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他拯救到底，他的神圣大能一刻也不会停止。赖特。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为了全人类和那些接受他做救主的人，有一条永不止息的祷告和爱的溪流，从耶稣流向天父。相反的，从天父流向耶稣的是给我们的回应。因此，为着每一项及时的需要，有丰盛的恩典从耶稣流向他身体的每一个成员。他是永恒的，无论环境如何，无论看起来多么黑暗，无论我们感觉如何，如果我们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他就永远住在我们里面。罗十一章二十二节，他在天父右边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赖特。希伯来书七章十六、十七节，十六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十七节，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有多久？永远。 希伯来书八章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他以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来运行他职位上的一切功能。那无穷之生命的大能一刻也不止息。我们的信心和代祷的经历永远不会失败，因为这大能永留不止。赖特。约翰一书二章一节。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代祷的概念里包含这项事实，耶稣是我们的辩护者。辩护者的意思是代求者，辩护律师。赖特。根据 W.E. 瓦因的新约词语释经词典，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中翻译成中保的原希腊词 Balakidos， 通常用在审判庭上，意思是法律上的援助，被告的律师，辩护者。所以一般来说是为一方的诉讼提供答辩、调停、辩护的人。最普遍的意思是援助者、安慰者的意思。当一个人、一个基督徒犯罪时，耶稣为他代求，并以结果使他得到安慰。他的罪得到赦免，罪及污点都被他的宝血洗净，他重新变得清白、纯净。尽管人的罪可以被赦免，但神的旨意是要人不犯罪。约一二章一节，五章三节，赖特。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并不是写下来鼓励我们犯罪，神要我们不犯罪。但感谢神，他并没有说，我小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就停在那里。如果他停在那里，那么当我们失败时，我们会想，现在我们完了，结束了。不，那只是这节经文的一半。他接着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位代祷者，我们有一位安慰者。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神家里爱的律法就是，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十三章三十四节。凡不是行在爱里的，都是罪。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专注在该做和不该做的事上，但有很多完全遵守行为准则的基督徒还是在犯罪。为什么？因为没有行在爱里。他们的态度是错的，你需要对人们保持爱的态度，如果不是这样，你就犯罪了。要为着耶稣的代祷而感谢神，要为他今天站在那里服侍我们而感谢神。耶稣大约花了三年半教导并训练他的门徒，他升天以来已经为这地上的人们代求约两千年了，这使祷告更有权威。赖特。耶稣已经为这地上的人们代求了两千年，不是只为教会而已。再次请注意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这是说凡来到神面前的人们，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耶稣以代祷服侍我们，他是我们的中保、大祭司、辩护人、安慰者，他站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第六章，信徒的祷告生活。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 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提前二章一节二节，神的灵透过使徒保罗劝勉信徒，在他们的祷告生活里将某些事摆在第一位，不是第二第三位，而是第一位。首先要为万人，为君王或总统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感恩，以感谢神的言语敬拜神。我们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为别人恳求祷告代求和祝谢的前提是什么呢？是的，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我们和伟大的代祷者耶稣是合一的，而且祷告就是他代祷服事的一部分。与伟大的代祷者合一，我们已经谈到耶稣作为代祷者的身份，现在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与耶稣同为一，所以我们与伟大的代祷者也同为一。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基督是头，我们是身体，头和身体是合一的，我们与基督合一，一同完成他在地上的工作。他是伟大的代求者，因此我们在代祷的服事上与他合一，包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他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上与他合一。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威尔福德·赖特这样简述，他是我们伟大的代祷者，他是全人类伟大的代求者，作为他身体也就是教会的成员，我们有份于那代求，因此我们会在他里面找到祷告生活的模式。认同，我们必须与我们所代祷的对象认同。耶稣在拉萨路死亡仪式上与玛利亚和马大认同，他们呻吟哭泣，他也在心里呻吟哭泣。他去到坟墓那里，使拉萨路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强调了与他人认同这一观点。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真正的信徒能够从喜乐的家庭去到哀哭的家庭，并与他们同哭。保罗认同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保罗认同那些没有律法的人，就做没有律法的人，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为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他就做了软弱的人。为要得着软弱的人，他说他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见林前九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赖特。我们所谈的认同是认同有需要的人，为要释放他们。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代祷者正是我们的榜样。他本以神的形象存在，但他甘愿倒空自己的神性和尊荣，成为奴仆的样子， 是为了与人类认同。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见腓二章七节八节。耶稣基督与堕落败坏的人类认同，为要使我们得到自由和释放。透过爱和怜悯，我们也要与我们所带导的那些人认同。第七章，爱，成功祷告者的根基。爱，神那样的爱，就是成功的祷告生活第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这种爱。罗马书五章五节 B，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你重生时，神就成为你的父，他是一位爱的神，你就是这位爱的神所生的爱的儿女，你是从神生的，神就是爱，所以你是从爱生的。如今，神的本性在你里面，神的本性就是爱。我们在神的家里，神的家是一个爱的家庭，这家庭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爱浇灌在他心里，否则他就不属于这个家。他们可能没有将爱行出来，他们也许像那位有一锭银子的人，将他的一锭银子包在手巾里埋起来。但圣经说，神的爱已经透过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那表示神那样的爱已经浇灌在我们灵里。这是一个爱的家庭，爱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地上一切活动的基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九节，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神家里的爱的律法就是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们同时也被命令要爱我们的仇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四十五节，应王钦定本旨意。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些咒诅你们的祝福，向那些憎恶你们的行善，为那些恶意利用你们和逼迫你们的祷告。四十五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能够这样做，爱我们的仇敌，为那些咒诅我们的祝福，向那些憎恶我们的行善，并为那些恶意利用我们逼迫我们的祷告，这是因为天父向我们彰显了他的大爱。约翰一书三章一节 A，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你的意志和爱，这种 agape 的爱，像神那样的爱，与你意志上的选择有关。如果你重生了，那种爱就在你的灵里，但仍需要你甘心把这爱行出来。你要选择让那份爱从你里面流淌出来。我们可以选择去爱所有的人，甚至我们的仇敌。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爱那些爱他们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我们要定义去爱所有的人，甚至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们爱他们，如同神爱他们。这意味着我们为人类的利益献上自己的生命。不仅是献上肉体的生命，更是指我们甘心放弃自己的意愿和道路，花时间为万民祷告、代求。赖特。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当我们还做罪人时，神就爱我们了，并差派基督来为我们死。我们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来爱， 为人类献上自己的生命。为人类献上生命的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致力于祷告。这需要牺牲，需要我们为了人类的利益，放下自己的渴望，放弃自己的意愿，花时间为别人祷告。这是一种爱的牺牲。怜悯，爱就是一切基督徒活动的根据，怜悯则是神的爱的要素。赖特，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因为神非常爱世人，甚至赐下耶稣，而耶稣非常爱我们，以至于他为我们舍己。而且从他在地上的服事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神的怜悯。我们查考这美好的真理时，切记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见约14章9节。如果你要看见神，就看耶稣。耶稣就是神旨意的运行，耶稣就是神爱的运行。而且他在地上的服事是被怜悯所驱动的。马太福音9章36到38节。36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37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38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怜悯人，他要我们祷告，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进入禾场，收割灵魂，使我们在他的怜悯上有份。赖特，耶稣动了慈心，就医好有病的人。马太福音14章1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耶稣因着怜悯，便喂饱了4000人。马太福音15章32节，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也没有吃的了。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恐怕在路上困乏了。耶稣因着怜悯，就开了瞎子的眼睛。马太福音20章34节，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耶稣的怜悯使麻风病人得着医治。马可福音一章40节41节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41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因着怜悯，就医治了所有求他的人。泰4章23节24节，可6章56节，路6章19节。耶稣教导门徒要与他一同怜悯，就把12个门徒，路9章1到6节，和70个人，路10章1到19节，差派出去。当耶稣应许医治是信的人必有的神迹之一时，可16章16到18节，他的怜悯就得以传承下去。在他升天之后，他的怜悯透过他的门徒被展现出来。图5章15节16节，19章11节12节，28章8节9节。每一次当耶稣动了怜悯之心，就一定会有人得着释放。人的同情说，我了解你的感受，我很难过。神的怜悯说，我经历着你的痛苦。这怜悯带给人释放。当耶稣在心里呻吟并哭泣时，他正在经历着玛利亚和马大的痛苦。赖特，约翰福音11章33节35节。33节，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35节，耶稣哭了。耶稣的怜悯带来释放。如果我们有耶稣神圣的怜悯， 就会有释放发生。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试图释放人，却没有神的怜悯。这正是需要附上祷告和代求的地方。因着圣灵的催促而与哀哭的人同哭，会带来释放。罗12章15节。约翰·雷克博士因他具有突出的使徒标记的事工而闻名。就在上个世纪初，他在南非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果效。在约翰内斯堡他的帐篷里，有很多人得着医治。他们的报道传到国家领导人那里，一些政府官员前来，代表某位政府高官的太太来寻求他的帮助。雷克去到这位太太家里，他常年卧病在床，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他确信他是一个基督徒，于是开始给他圣经的经文，要教导他有关神的医治，来激发他的信心。他终于下决心要信靠神得着医治。当时医生们已经认定他活不长了，只给他些止痛药让他舒服些，但他决定停止服用所有的药物。他说，如果我要信靠神医治我，是的，我确实要信靠，那么我就要完全投靠在他的怜悯之下。这妇人非常痛苦，雷克说，教会的一位同工和我留在他床边，夜以继日地为他祷告。当我们祷告时，他的疼痛就会减轻。彻夜祷告之后，一天早上，雷克回了一趟家，只是洗澡，刮刮胡子，就接着动身回去。当我进到离他家两条街以内时，雷克说，我听到这妇人在痛苦中大声尖叫。在那些呼啸的尖叫声中，不知怎的，我似乎进入了神的怜悯。雷克进入耶稣的受苦里，他开始有和耶稣一样的感受，因为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来，四章十五节。雷克说，我发现我甚至没有思想自己在做什么，就跑过最后两条街，不假思索地冲进房里，坐在床沿，双臂抱起那衰弱的身体，就像抱婴孩那样开始哭泣。当我哭泣时，他就完全得着了医治。耶稣的怜悯，神的慈爱，似乎能够穿透他的心，他的灵。一个全然委身的信徒能够进入这怜悯的领域里，进入的唯一的方式，你无法透过其他任何方式，就是透过与神相交。当你与神相交，沉浸在这位宇宙至高神的同在之中，他的爱就不可能不渗透你的全人，他的怜悯也不可能不流进你的里面。也只有当你进入这怜悯，你才能够做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所说的。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他所做的事是出于爱和怜悯。相信的人所要做的事，包括祷告，是因有份于他的爱和怜悯的服事而结出的成果。第八章，认识神的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福三章十九节。要有效的代祷，你就必须明白神对全人类的大爱。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太五章四十五节。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六章三十五节。赖特。既然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而且已经浇灌在我们心里，那么我们就应该像神那样仁慈地对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凡是愿意的，耶稣为任何一个愿意接受的人买赎了救恩这件礼物。福二章八节，启二十二章十七节。 神命令各地的人都要悔改。图17:30，他怜悯的手伸向全人类。我们为万民代祷，不光是为使神延伸他的怜悯，他已经透过耶稣成就了这件事。最主要的是，我们的代祷断开魔鬼对世人的捆绑。魔鬼弄瞎了人的心眼。灵后4:3-4，我们应该释放罪人脱离眼瞎，使他得见光明。赖特。几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早上和晚上聚会间的空档躺在床上休息，我拿着圣经和另一本书在研读，突然一些前所未有的领悟临到我的灵里，而不是在我的头脑中。我对这段经文有一些新的看见，是先前从未有过的。哥林多后书4:3-4，3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4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看到我们在为失丧的人祷告时出了差错。我们为家人祷告，常常就是说，神啊，求你拯救约翰叔叔和露西婶婶。这样祷告与扳着指头说一闪一闪小星星一样，都没有什么用处。实际上，在拯救他们的事上，神已经做了一切他所要做的。我以前也一直是那样为我的亲人祷告的，直到那天下午，神让我领悟到这一点。那天下午，我听到主对我的灵说，没有一个精神正常的人会在高速公路上以时速100英里穿过闪着红色警告灯、写着危险桥段的告示牌，驱车坠入桥下的永恒里。但喝醉酒的人就会，毒瘾发作的人就会，在属灵方面也一样，没有一个正常人会坠入没有神的永恒黑暗中。但这世界的神已经弄瞎了他们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神。他给我这段经文，他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见灵后4:4，我听得到神的灵在挑战我，你的想法是错的，你处理事情的方向错了，你一直进食祷告求我来做些事，但我已经做了一切我所要做的，血已经流出，福音已经赐下，光已经在这里，但光无法照进，是因为魔鬼的作为。你需要做的是断开魔鬼对他们的权势。代祷并没有改变神，神永不改变。祷告改变的是你、我、其他人。祷告并不改变神。于是我明白了应该怎样为哥哥德布祷告。15年来，我断断续续地进食祷告，祈求神会拯救他。我没有看出来这有什么果效。德布是家里的败类，任何你能想到的坏事他都做过。我知道如果断开魔鬼的权势对他有用，那么对任何人都会有用的。我立刻从床上起来，一手拿着圣经，另一只手高举宣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断开魔鬼在我哥哥德布生命中的权势，并宣称他得释放了。那表示我宣称他得了释放，脱离蒙蔽和撒旦的捆绑，并且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他完全得救了。就在3周以内，我的哥哥重生了。这就是代祷的用武之处，我们应该释放罪人脱离眼瞎，使他得见光。如果我们能够使人们得见神真正的样子，他们就会爱他。在他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上，我们与这位伟大的代祷者是合一的。让我们再看一次扩大版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5:19，扩大版。这就是神亲自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并且恢复与他和好的关系，不将人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定他们的罪，而是撤销他们的过犯， 并将这和好，恢复与他和好的关系的信息托付给我们。他是谁与自己和好？世人。是谁的过犯被撤销了？世人的。最可怕的是，人们会下地狱，而当他们去到那里时，会发现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们真相，我们没有告诉他们一切的罪都被撤销了。为得救之人的罪已经被耶稣撤销了，神就是如此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而且他已将这信息，就是和好的信息，托付给我们了。然而，我们却传讲，你如果不留心，神会惩罚你，他正紧盯着你。人们说服他们的孩子，说，不要那样做，如果你那样做，耶稣就不爱你了。那是谎话，耶稣或许也不要他们那样做，但无论如何，他还是爱他们。孩子被告知，如果你那样做，神就不爱你了。这会导致他们成长时，神爱的亮光却照不到他们心里去，而这种教导带给生命的影响是很难消除的。神已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了。我们过去以为讲道要讲得让人陷入定罪之中，所以我们就出去把他们打得可以说头破血流。不，神的灵会使他们知罪。我们的职分是劝人与神和好。当我们能使人们看到神真正的样子，他们就会爱他。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地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地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